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参院推进芯片法案，提振半导体生产与中国竞争。
美国国防部说，中共在南海的行径迟早会引发重大事件。
国会报告，中共渗透美联储，十年组建关系网。
国际货币基金调降全球年度经济成长率到3.2%。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第十五届美洲国防部长会议26号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开幕。巴西国防部长诺盖拉表示，尊重美洲民主宪章的中心目标，加强和维护民主国家的民主体制。美洲民主宪章第一条规定了宪章的宗旨和目标，美洲人民有民主的权利，其政府有义务促进和捍卫民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在演讲中捍卫民主，表示整个南半球可以更繁荣、民主和安全，而民主越深入，该地区就越安全。奥斯汀说，美洲国家不仅因地理而团结在一起，也因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对人权和人的尊严的深刻尊重，以及对法治的承诺和对民主的奉献而唇齿相依。根据巴西国防部公布的时间表，会议将举行3天，在28号活动的最后一天，34个与会国家的部长将签署巴西利亚宣言，强调各国做出的承诺和会议期间进行的讨论的结论。巴西10月将举行总统大选。诺盖拉6号出席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时说，电子投票系统需要不断改进，但否认军方对选举进程表示怀疑。
克里姆林宫26号表示，俄罗斯通往欧洲的最大天然气管线北溪一号一具送到加拿大维修的涡轮尚未返还，因此另有一具涡轮则出现了瑕疵，需停机检修，因此天然气供应量将减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回应说，我们得知针对欧洲新的天然气威胁，这是俄罗斯对团结欧洲发动的公然天然气战争。泽连斯基呼吁欧洲各国加强对莫斯科当局的制裁，以报复俄罗斯发动的天然气战争。欧盟同意天然气使用量缩减计划，与德国站在一起，并回应俄罗斯操控天然气供应，以此作为经济武器。另一方面，乌克兰国营输送管线运营商26号表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在没有事先通知之下，将乌连格伊、彭马里、乌日霍罗德输气管的压力急剧增加。这条管线专门将俄国天然气输送到欧洲。这家乌克兰公司指出，输送管压力骤增，可能导致紧急情况，例如管线破裂等。管线的运营商有义务事先相互通知。
联合国和土耳其将在27号在伊斯坦布尔与俄罗斯和乌克兰开设一个联合中心，以协调恢复黑海各地的谷物运输。据法新社报道，土耳其国防部26号说，联合中心将举行正式开幕典礼，土耳其国防部长艾卡会出席仪式。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说，俄罗斯国防代表团已于26号飞往伊斯坦布尔，准备参加这项仪式。俄乌战争交战各方与联合国和土耳其于22号签署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这个联合指挥和控制中心是协议的一部分。乌克兰官员25号说，他们希望在本周稍后派出俄罗斯2月入侵以来首批满载谷物的船只，但俄罗斯23号以导弹攻击乌克兰黑海港口敖德萨，再次让人怀疑协议是否会落实。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吉尔迪周二向舰队发布了2022年航行计划。根据海军所发布的报告，美国海军认为其未来的舰队应由350多艘有人驾驶的舰艇以及大约150艘无人驾驶的舰艇组成，并希望新的技术能够降低运营成本，因为它正准备对抗一支在不断壮大的中共舰队。2022年航行计划建立在2021年计划的基础之上。他进一步阐述了美国海军将如何建立、维护、训练和装备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以加强与战略伙伴的关系，同时遏制冲突， 并在需要时帮助美国赢得战争。目前，美国海军的战斗部队有298艘舰艇，其中不包括几十艘补给和后勤舰。美国海军提出的2023财年预算要求为8艘新的舰艇提供279亿美元的造船资金，包括2艘弗吉尼亚级攻击潜艇、2艘阿利伯克驱逐舰和1艘星座号护卫舰。美国国会正在努力为海军的舰队增加舰艇。
中俄经济下滑，全球通货膨胀高于预期，加上俄乌战争带来的负面效应冲击，国际货币基金26号再度调降全球2022年经济成长率到 3.2%， 明年也下调到 2.9%， 和四月相比分别下调 0.4 和 0.7 个百分点。根据这项最新更新报告，受到经济成长放慢、家庭购买力下降和货币政策紧缩的影响，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下调 1.4 个百分点，修正到 2.3%。 中国因为进一步封锁和房地产的重大危机，经济成长率下调 1.1 个百分点，达到 3.3%， 并对全球带来外溢效应。欧洲则下调到 2.6%， 以反映乌克兰战争和货币政策紧缩。报告指出，抑制物价上扬应是政策制定者的首要任务，但由于政府预算因疫情大流行而捉襟见肘，且需要采取通货紧缩的整体宏观经济政策，这类政策将需要通过增税或者减少政府支持来抵消。货币紧缩政策也会影响金融稳定，需要明智使用宏观审慎工具，并对债务解决架构进行改革。
COVID-19 防疫规定松绑提振了需求，但是长期的缺工使得乘客面临航班中断、大排长龙和行李遗失等问题。德国汉莎航空表示，由于地勤人员计划罢工，27号将不得不取消在法兰克福和慕尼黑国内的枢纽的几乎所有的航班。汉莎航空26号在声明中表示，由德国服务业工会发起为期一天的罢工将产生巨大影响。汉莎航空27号将不得不取消法兰克福和慕尼黑枢纽的几乎整个飞行计划，并补充说，不能排除对原定28号和29号部分航班造成连锁反应的可能。这次罢工将会给欧洲各地的夏季航空旅行带来更多的痛苦。另外，英国廉价航空公司易捷表示，在今年第三季，也就是4月份到6月份，由于地勤和机组人力短缺，导致航班取消与延误，已经造成1.3亿英镑的亏损，但七月份运营状况已有所改善。易捷指出，目前七八和九月份的机位预订率为71%，载客率略高于2019年，售票收益则较疫情爆发之前高出了13%。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国防部表示，中共在南海的行径迟早会引发重大事件。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俄罗斯新任航天局长周二表示，俄罗斯打算在2024年后退出国际空间站。然而 NASA 负责国际空间站的主任罗宾·盖滕斯说，他的俄罗斯同行尚未按照空间站政府间协议的要求来传达这一意向。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围绕国际空间站建立的关系是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民间合作的最后环节之一。自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两国的关系降至冷战以来最低点。俄罗斯总统普京称正在进行特殊军事行动。今年5月份 ,NASA 局长比尔·纳尔逊表示，美国认为俄罗斯至少在近期将继续展开国际空间站工作，并希望按计划合作至2030年。
受美国经济低迷的影响，苹果、谷歌和 Meta 等科技巨头都已经放缓或暂停招聘。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的员工已经做好了裁员准备，他们预计 Meta 今年最多将裁员 10%。 Meta 今年5月曾宣布公司的某些部门已暂停招聘。本月早些时候有报道说， Meta 取消了其硅谷总部的后勤服务外包合同， 导致几百名工人下岗。本月早些时候 ，Meta 人力资源主管高乐曾在一份内部备忘录中说 ，Meta 开始以更大的强度运营，对于那些未达到预期的员工，公司将考虑裁员。Meta 将在本周发布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分析师预计 Meta 第二季度销售额将出现零增长，这也是自 Meta 公司十年前 IPO 以来的首次，而净利润预期将同比下滑 33%。
经过三个月的调查，美国司法部本周同意谷歌和网络安全公司麦迪安的54亿美元的收购案。谷歌 Cloud 三月初宣布以54亿美元全现金的方式收购麦迪安，这是谷歌2011年以125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以来金额第二大的收购。谷歌和麦迪安的合并还遭到了后者股东的控告阻挠，反对的投资人声称麦迪安公司对投资人提供的 SEC 文件中包含误导和不完整声明，企图诱使他们同意与谷歌的合并。虽然官司还没有结束，不过 The Register 网站报道说，麦迪安仍然预期可以在2022年年底之前完成和谷歌的合并。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美国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特拉纳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南海年度会议上表示，中共不负责任的行径已经成为包括南海在内的印太区域和平稳定最大的威胁。如果中共军方继续这样的行为模式，发生大事件或者是重大事故只是时间的问题。请听报道。
据国防部印太事务助理部长伊莱·拉特纳周二说，中共在南中国海咄咄逼人的行径迟早会引发重大事件或重大事故。他表示，最近几个月，中共军机和军舰拦截在印太地区美国及其盟友军机和军舰的次数大幅度攀升，这已经在系统性的考验我们的集体决心。他说，中共不安全和非专业化的操作不仅对美国，也对美国的地区盟友造成影响。今年7月13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本福德号宙斯盾驱逐舰进入南海海域时，中共军队南部战区立即组织海空力量进行了拦截和驱赶。7月19号，本福德号过航台湾海峡时又遭到中共东部战区的全程跟踪和监视。五月份，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 P8 海上侦察机在一次例行的海上侦察活动中，也曾被一架中共歼-16战斗机拦截。该战机切入 P8 前方的空域，还释放一捆装有小铝片的薄条干扰弹。拉特纳表示，中共的做法并非是孤立事件，这是在彰显一个由势力范围界定的世界，强调强权即是硬道理，并以武力挑起争端。正在印太地区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24号在印尼访问时也说过类似的话。米利说，中共军队在过去五年已经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和危险性。拉特纳在讲话中也提到五角大楼应对中共挑战的方式。第一，就是要帮助美国盟友发展不对称战力。他说，对国防部来说，帮助南海周边国家以及区域国防发展自卫能力是国防部的当务之急。此外，加大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存在也是五角大楼正在进行的另外一个重点。拉特纳说，美国的航母打击群将以更规律的方式在南海巡弋，并与印太国家进行更多的联合演习。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中共窃取美国信息超越了科技领域，魔爪已经伸向美联储。美国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周二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中共政府过去十年来一直试图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内部组建一个关系网。请听报道。
由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共和党籍议员进行的这份调查显示，过去十多年来，美联储的雇员成为中国人才招揽计划锁定的目标。这些雇员被许以优厚的合约，包括提供现金奖励，但条件是向中共提供有关美国经济利率政策的资讯。 领衔这项调查的共和党议员罗伯·波特曼周二在推特上说，这项调查清楚表明，中共在影响力和信息窃取方面的恶意行为不仅限于科技领域，美国的经济和货币政策也成为中共政府的目标。这份报告显示，中共政府十多年来试图在美联储内建立一个线人网络。美联储的一项内部调查确定了13名相关人员，他们受雇于美联储12家地区银行中的8家，他们被调查人员称为 P 网络。报告披露， P 网络中的一人将经济模型代码交给一所与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联的中国大学，另外一人则试图将大量数据从美联储转移到一个外部网站。报告还提到一个更典型的例子，2019年中美贸易战正酣之际，一位美联储的经济学家前往上海，结果遭到中共四次拘留，中共官员胁迫他分享美国政府敏感的非公开的经济数据，并且还必须要向中共高级官员提供建议。中共官员还胁迫他签署一封信，承诺不对外提及这些遭遇，否则就将他投入监狱并毁掉他的生活。美联储的官员称，他们向联邦调查局和国务院报告了这一事件。报告说，2019年7月，美联储向所有受雇经济学家发出了前往中国的警告。罗伯·波特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对美联储所面临的威胁感到担忧。而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对该报告的调查结果持不同意见。撰写报告的共和党议员则指出，过去十年，美联储没有采取足够措施应对中共渗透的威胁。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参院周二通过了一项关键投票，为进一步推进两党芯片法案清除了一项关键障碍。法案可能未来几天在参院最终通过。这部法案将大力提振美国的半导体制造，以便使美国国内产业能够更加有力地与中国竞争。请听报道。
国会参议院周二就芯片法案进行程序性投票，以64-32的投票结果推进最终投票。预计参议院将在这两天就最后通过这部法案进行表决，众议院本星期将随后跟进。法案的支持者希望国会能够尽快通过这一法案，并赶在八月国会休会前提交给总统拜登签署生效。这部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生产提供大约$520亿的政府补贴，并为芯片厂提供据估计价值达$240亿的投资税收抵免。该法案的资金接受者被禁将资金用于股票回购或支付股息或进行其他资本分配。中共军事实体也被禁止参与该立法授权的项目。如果公司也在中国或其他可能不友好国家建设或扩建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厂，这将阻止公司使用法案中的补贴。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称，这项表决象征牢固的两党联盟，将在美国制造更多的芯片。这些芯片维持着我们经济的强劲和我们国家的安全。这部法案的审议持续了一年多。参议院在2021年6月通过一部版本，但是在众议院遇阻。伯尼·桑德斯参议员等批评人士称，这部法案是给利润丰厚的芯片公司大开可以随意填写数额的空白支票。周一下午，拜登视讯参加了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发明了半导体，现在是把它带回家的时候了。拜登指出，这项法案将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和技术优势。在周一与拜登的会晤中，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说，美国对海外芯片生产商的持续依赖是彻底危险的，我们的芯片供应中断将是灾难性的。该项法案的关键投票原定在周一进行，但由于严重的雷暴阻止了许多参议员抵达参议院，因此推迟至周二才投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拜登和习近平本周通话，聚焦台湾和乌克兰议题。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内容有：拜登和习近平本周通话，聚焦台湾和乌克兰议题；
印尼和美国8月份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将首度参加；
美国将战略石油储备额外释放2000万桶。
FBI 警告，中期选举已经开始面临来自中共的干扰。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7月27号，一场规模7.0级的强震侵袭菲律宾北部。内政部长阿巴洛斯稍早在记者会上说，目前强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和60人受伤。震中距离首都马尼拉300多公里，震中距离地表只有10公里，当地有建筑窗户被震碎，并可明显感受到高楼晃动。美国地质调查所说，这次强烈浅层地震在当地时间上午8点43分侵袭吕宋岛山区和人口稀少的阿布拉省。在阿布拉省的一些地方，特别是在马诺博镇，已经报告了山体滑坡，这也是菲律宾近几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之一。地震的规模之大，多个省份都有伤亡传出。菲律宾交通部指出，首都马尼拉也能感受到这次地震的威力。今天强震发生之后，马尼拉市大众运输系统已经在尖峰期间停止营运。菲律宾火山和地震研究所预报，在未来的几天内都有可能出现余震，通知民众要提高警觉，并注意自身安全。
周二，前总统川普返回了首都华盛顿 DC， 在高级智库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举办的活动上发表演说，这是他自卸任离开白宫1年半以来首次返回华府的这一政治和权力中心，而会议内容也释放出了重大的竞选风向标。据国会山报指出，川普将在为期2天的美国优先议程峰会上做压轴演讲。这个智库的主席罗林斯表示，他相信这会是一次非常注重政策、具有前瞻性的演讲，也非常像川普总统的第5次国情咨文。美国优先政策研究所是由川普时期的政府官员成立的，目的是宣传川普的政策。本次峰会围绕10个关键政策领域，还包括许多带有川普标志性的问题，例如继续在南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及排干政治沼泽等计划。罗林斯说，我们正在确保当我们返回白宫时，已经确实的为每一个关键机构制定好了相关的政策和流程。
据俄罗斯国防部26号宣布，俄罗斯计划下个月起在东部地区举行一场战略军事演习。中共是否选择参加，或以何种规模参加，都将为外界检视中俄双边关系提供重要线索。据路透社报道，这场东部军演将从8月30号起到9月5号结束。俄方似乎有意传达一个讯息，即俄罗斯虽然在至今5个月的乌克兰战事中损失惨重，但是仍把重心放在国家整体领土的防御上，在军事方面也依然有能力维持运作。不过，伦敦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军事专家布尔格说，自2月份以来，来自东部军区的许多部队和装备都已在乌克兰部署轮调折损和阵亡，因此他们还能挽回些什么，非常耐人寻味。另一方面，美国和印尼也将在8月展开联合军演。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二与印尼总统佐科威会谈后宣布，日本自卫队下个月将历史性的首度与美国和澳洲一同参加在印尼举行的加鲁达之顿年度军演，以加强防御合作。
周二，3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包括卢比奥、斯科特和克拉默，共同提出一项法案，要求处罚任何为从俄罗斯向中国运送石油或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投保或注册的实体。这项法案有机会在参院获得表决。不过，这项法案与拜登政府的政策相左。目前，华府旨在保持石油供应，同时减少俄罗斯的能源收入。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目前支持欧洲即将推行的一个概念，即为俄罗斯石油设定价格上限。如果买家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购买，就可以继续使用俄罗斯石油， 但是俄罗斯方面也表示，若油价设定过低，仍然会拒绝供应。此前，在西方国家停止购买之后，俄罗斯石油价格随之大跌，中共当局借此大量购买了低价的俄国石油，并连续在五六月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石油进口国。批评者认为，中共的购买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西方的制裁，并据彭博社指出，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体，若切断俄罗斯的供应，有可能使北京更激烈的竞争来自中东和非洲的石油，进一步提高油价。
据美国政府近日表示，美国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额外出售2000万桶石油，这是先前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抑制受到俄乌冲突影响并从疫情中恢复需求的石油。美国政府在三月份曾经宣布将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创纪录的每天100万桶石油，为期6个月，而这些石油存放在路易斯安那州和德州海岸。根据美国能源部的统计显示，2022年美国石油产量将从每天约1120万桶增加到1190万桶，到2023年将增加到近每天1280万桶。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告诉路透社，美国已从储备中出售了1.25亿桶，已经向购买者交付了近7000万桶。官员们说，战略石油储备一直是石油和炼油公司的供应生命线，而石油行业从疫情高峰期间产量下降后，正持续努力恢复生产。
据商务部周二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六月份的新屋销售只有59万户，月跌幅度达到8.1%，不如市场预期的65.9万户。万神殿宏观经济首席经济学家薛福森周二交给客户的报告说，单户住宅被高估了15%到20%，因此接下来的几个月的情况将非常的艰难。薛福森在报告公布前预测六月份的新屋销售会下降到55万户，对比2020年8月份，当时的新屋销售突破到100万户。薛福森指出，市场正在适应一个新的事实，房屋销售越来越低，但库存还有很多，因此价格势必会向下调整，很可能会是相当大的幅度。他表示，新屋销售数据紧跟着抵押贷款申请的数量，这清楚地显示需求正在下降。另外，尽管标普 CoreLogic 凯斯席勒房价指数显示五月份美国的房价月增1%，薛福森仍然呼吁客户无视这个数据，因为这个报告是以3个月的均值做的计算，并没有考虑到美国房市的迅速变化。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与习近平本周通话，聚焦台湾和乌克兰议题，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的法庭文件显示，马斯克要求特拉华州横滨法院法官将10月10号开庭审理的推特收购案推迟一周到10月17号。推特公司周二表示，将在9月13号召开股东大会，就马斯克以$440亿收购公司的交易进行投票表决。上周二，推特收购案官司首次开庭，特拉华州横滨法院首席法官凯瑟琳·麦考密克下令在10月10号进行案件审理，但是他将确切的时间表的制定留给了双方。马斯克曾要求明年2月份进行审判，他说这是他彻底调查推特上的虚假账户所需要的时间。马斯克表示，推特虚报了其用户数量，因此违反了合并协议，所以他停止收购。推特要求的审理时间是9月份。推特称，假账户问题不是问题的实质，交易条款要求马斯克必须完成收购，此案可能会成为华尔街多年来最大的法律战之一。
通用汽车周二对外公布，第二季度 Cruise 部门业务亏损达到$5亿，每天超过$500万。自2018年以来，通用汽车公司为了在美国旧金山布局自动驾驶商业化业务，已经损失了近$50亿。虽然现在公司 Cruise 部门开始收取乘车费，损失仍在加速。受全球通胀等经济环境影响，投资者正在减少对技术风险压注， 并重新开始评估自动驾驶车辆在公共道路上大规模部署的具体情况。首席执行官玛丽巴拉周二说，他仍然看好 Cruise， 并重申乐观预测，到2030年 Cruise 部门每年预计可从自动驾驶汽车服务和技术中获利500亿美元。
谷歌的母公司 Alphabet 周二发布了该公司截止6月30号的2022财年第二季度的财报。报告显示， Alphabet 第二季度总营收是 696.85 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 618.8 亿美元相比增长了 13%， 不计入汇率变动的影响为同比增长 16%。 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 Alphabet 第二季度净利润为 160.02 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 185.2 亿美元相比下降了 14%， 每股摊薄收益为 1.21 亿美元，相比之下上年同期为 1.36 美元。 Alphabet 第二季度营收和每股摊薄收益均未能达到华尔街分析师此前的预期，但其盘后股价仍旧上涨超过 3%。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本周即将通电话，预计议题将包括台湾紧张局势和俄乌战争，以及管控美中关系议题。请听报道。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约翰·科比在给记者的简报中说，拜登和习近平将讨论从台湾紧张局势到乌克兰战争的一切，以及我们如何更好地管理两国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总统拜登周一也表示，预计本周晚些时候将和习近平举行电话会议，这将是两国首脑之间的第五次电话会议。目前中共就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有可能访问台湾一事加大了对拜登政府的警告。北京宣称实行民主制的台湾是其有待统一的领土。科比说，佩洛西是有承袭总统职位资格的人，因此他的海外旅行是美国国家安全事务，但是只有他才能就自己的旅行做出决定。他说，北京就佩洛西有可能访台发出的好战言辞只会使紧张局势升级。另外，拜登政府一直在辩论是否取消一些针对中国产品的关税，以提振美国经济。但科比表示，并不预计会在拜登与习近平通话之前做出相关决定。他说，美中关系存在紧张问题，但也有可能合作的领域，例如气候变化。他还表示，拜登希望确保与中方的沟通渠道保持畅通。最近，五角大楼和情报官员纷纷警告中共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印度太平洋安全事务助理国防部长拉特纳周二表示，在这个咄咄逼人和不负责任的行为下，印太地区发生重大事件或事故只是时间问题。美国情报界高级官员也相继警告北京对美国构成威胁。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伯恩斯四月还指出，中共一直是俄罗斯总统普京侵略乌克兰的沉默伙伴。关于俄乌战争，拜登政府官员警告说，他们对中共与俄罗斯结盟深表担忧。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据美国国家安全高级官员最近警告，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在面临来自中共、俄罗斯、伊朗等外国干预的威胁。国安专家说，华盛顿急需就中共对美国选举的干扰威胁和长期的秘密行动制定相应的威慑和还击方案。请听报道。
据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夫雷周二对《纽约时报》说，目前北京当局正在试图影响美国的政策和政治生态，这不是一个直接的选举问题，但是有时会变成选举问题。而中共更关注美国的整体立场，选举对他们来说只是更大拼图中的一块。他强调，中共致力于成为主导性的经济强国，这需要在全球的受众中保持一定的可信度。因为中共更担心被抓到恶意的干扰，这可能迫使他们在如何做事方面进行更多的算计。本月稍早，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也发布报告指出，中共当局越来越多地利用次国家关系，也就是州和地方级的商业关系和文化交流，来影响美国政治，推进中共的地缘政治利益。前美国防部情报局高级情报分析师丹·盖瑞特对美国之音说，共产主义中国每天都在对美国进行广泛的、公开和秘密的选举影响，并且在较小程度上进行干预行动，这是其政治战的一部分。为了重塑美国对中共的政策，在美国政治阶层和政党内部进行分化与联合操作。盖瑞特说，虽然与北京非法向美国政客提供资金、贿赂联合国大会主席或色诱国会议员的秘密努力相比，这种恶意的选举影响活动大多是公开和不起眼的，但令人困惑的是，它通常被忽视、不受监控、不被承认，或经常被认为无关紧要或不权威。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所研究员、前联邦调查局特工沃茨日前也撰文分析称，相比于俄罗斯的假信息攻势，中共可能更擅长财政操弄，比如操纵竞选捐款或将特工安插到竞选活动、候选人和国会议员的工作人员之中。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